大家好，我们是双碎报，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那大家应该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进香的时候呢，在北港那一天，我们呢偷闲看了三部电影哦。对，那一部呢就是这个碎报之前介绍过的《十八乘二》。许光汉那部啦另外呢还有一部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看的，就是今天要介绍的破幕哦。那这个其实上映了有一阵子，大概三月初的时候就上映，我们那时候可是就是为了要去准备进香所以就错过了，但是没想到在北港看到了，然后呢必须说真的非常的好看。它虽然是一部恐怖片呢，但是呢没想到 Cibo 基本上在整部电影的过程中也不太需要
遮眼睛，
对不对？
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这个剧情大纲，然后它最主要的是里面有非常多的彩蛋。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在后来做了功课之后发现它根本就是一部抗日爱国的驱魔片哦里面充满了这个韩国人这个抗日的精神跟元素在里面哦。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解析一下里面的这些彩蛋，
而且现在好应景哦。
对，
因为清明节快要来了
是，而且尤其是现在呢，我们是礼拜天
录音，
礼拜天的傍晚哦。大家如果就是应该有发现说外面风雨交加，
对，
然后呢清明节又即将到来，然后再加上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然后突然觉得说，哎，你好像对你家的祖先没有那么的崇敬的话，是不是心里毛毛的呢？
而且你知道吗？我昨天睡觉前刚好在听那个唐老师跟。他在跟那个简少年去做访谈嘛，然后里面就有提到，就是有几个故事是简少年碰过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世主或暗主他没有对待祖先就是该有的一些奉祀、哦、然后所以就有一些报应啊，或者是就有一些灵动的事情发生，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呦，怎么那么像破幕啊。
是，好，那我们就先赶快先休息一下，之后就要来进入正题咯。最近你有看热门影集《三体》吗？是否对未知的世界感到好奇呢？欢迎点击连结去体验看看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无论是用大荧幕感受沉浸式的游戏体验，或是通勤时随时畅玩，在 PS5、PC 与手机都能够享受《原神》的乐趣。我是凯雅玩家，一起《原神》启动。欢迎回来。好，那《破幕》这部电影呢，它的英文片名呢叫做《Exhuma》。
怎么样？
对，就是从这个英文里面 exhume 这个词，就是挖掘，它做了一个变体哦，叫 exhuma 哦。那基本上呢，就是呼应了中文的片名破幕。那它基本上就是在讲有四个就是从事不管是巫师职业或者是风水师、葬仪师、礼仪师等等的这四个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呢，基本上就是会时不时的去帮客户们服务，不管是要去找风水宝地来当墓地，或者是说可能遇到了一些需要驱魔需要辟邪的一些民俗的仪式等等的、哦、那基本上他们四人就时常的会合作。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还牵扯到了数百年前日本跟韩国就种下的一些冲突哦。那所以呢，这部电影在韩国已经创下了千万人次的观影人次的记录哦。我记得我在看的时候，他说只要300万人次，他就能够达到损益平衡。所以，对，
300万人次，
他这部电影就可以打平了。
哦，
对，然后他已经做到1000万了。
OK，OK okay, okay。
然后看来还会再继续卖下去哦。那我们刚前面有讲到说，这部片呢虽然是恐怖片，但它绝对不是一般的那种 B 级恐怖片，比如说靠着跳吓，或者是
很多的血啊，
或者是很多的血，或者是非常大的这个音乐音效来吓你哦。基本上呢，这些东西都 optional。就他你不会有那种突然吓到的感觉。
对，
可是呢整部片的氛围非常的恐怖，
很高压，
非常的高压。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剧情不断的翻转，然后它是分成章节的，好像一共有6章，所以呢每一章基本上感觉上好像是说让你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但其实是把你推向更深的黑暗里面，
就是层层堆叠上去。
没错。好，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它的这个剧情大纲了。它这个是由金高银所饰演的一个萨满叫做李花玲，跟李道宪所饰演的一个叫做尹凤吉，他们两个基本上就是一对算是
应该是合作伙伴啊，
对，
又有点像师徒哦，
有可能是师徒的关系。那反正他们就是一个小队一样，就一天到晚到世界各地都会出任务。像一开始他应该就是在国外，因为第一幕就是他在坐飞机嘛，然后一个日籍的 空服员就还用日文去跟金高银讲话，然后但是金高银却直接跟他说我可是韩国人，你不要用日文跟我讲话。我觉得他就已经在点下说其实这部片之后就要扯到日韩之间的这个情节哦。那后来呢，他们就接到了一个在美国的一个非常富有的韩裔的家族，一个普氏家族哦，就委托他们要帮他们的刚出生的一个小婴儿来驱魔。那但是在驱魔的过程之中呢，这个金高银就发现说感应到说这个孩子身上的这些问题哦，
应该不是被附身，
对，可能是出自于他们家的祖坟有问题，才会导致说他们这个后代子孙呢，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婴儿，我记得像他的爸爸身体也不好，然后他甚至好像还有一个兄弟也是出过事情，反正就是说他们这一脉相传呢，家里
的
长
男
的男
性对
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哦，所以他就直觉觉得这可能是跟他们家的祖坟有关系，所以呢，他就回到了韩国去找了他们以前时常合作的，刚刚有讲到那个由崔敏植，然后还有刘海珍他们两个所饰演的角色，一个是风水师叫做金相德，还有刘海珍所饰演的一个礼仪师叫做高荣根哦，请他们来帮忙检视祖坟。那但是呢，当他们去到这个朴家的祖坟的时候呢，他们就直觉眉头一皱，发现好像事情并不单纯哦。原来呢，这个地方呢，它是坐落在南北韩交界的附近哦，甚至还可以直接俯瞰到北韩的这个风景哦。但是呢，当地的这个非常的阴森，然后呢，这个金相德甚至直接他，因为他有这个习惯，会直接从地上挖一点点土去放在嘴巴里去尝，说哎，目前现在的那个
这个味道
是怎么样哦？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
邪气很重，
有问题，对。然后呢，他们就直接再加上那个墓碑上面有刻一些非常奇怪的文字，甚至有一些数字是在讲坐标等等的，他们一开始是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啦，
因为一开始一定会觉得说哇，你这家这么有钱哈，就早早就全家移民到美国，
对，
然后看起来呢家里也富丽堂皇的，那照理说你们家的这个高祖父应该是他的祖坟要非常的也很富丽堂皇才
对
啊，对，甚至
是怎么这么的偏僻，像个孤坟一样，
对，就是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埋在那个山顶上、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判断说那你们家的这个问题一定就是源自于这个祖坟，所以就征求了这个家人的家属的意见之后呢，就决定要破墓，要迁，要移葬，把里面的这个棺木挖出来去移葬哦。那但是呢，没想到挖出这个爷爷他们的那个过世的爷爷的这个棺木之后呢，就一连串很非常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比如说他们就发现那个坟墓里面竟然有一个人头蛇身的一个妖怪，然后呢接着也直接开始下起大雨，
一条蛇
对，然后也当场就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他们也没办法进行火葬、
对，
但是更离奇的是呢，那个殡仪馆的主人或者殡仪馆的那个员工竟然偷偷的就打开了那个棺木，因为他们就一直传说中那个棺木里面就是
应该是埋葬一个高官吧，
对，可能是一个高官或者是一个富翁的棺木，所以里面有非大量的金银财宝、所以那个员工呢就偷偷的把这个棺材打开了，没想到就释放出了里面那个朴家爷爷的鬼魂哦。那个朴家爷爷呢看得出来就是对于他的子孙非常的不满哦，就是子孙们个个就吃香喝辣非常有钱，但自己却孤零零的去被埋在那个孤坟上面，
对，而且看来呢是没有人来扫墓，
对，没有人在扫墓，
对
对，所以呢他就决定要对他的这个子孙们下手哦，所以就从把他的儿子、把他的孙子、把他的 媳妇都一一的杀死，甚至还差一点点要把那个小婴儿给杀掉哦。但是好在在最后一刻呢，他们是破解了这个诅咒，把他的这个爷爷的给烧掉，
对，
但是没想到呢在这件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呢，陆续还是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灵异事件，比如说当初帮忙移葬的那些人呢，陆陆续续的也 有人生病啊，然后也有人、遇到一些灵异事件哦，然后他们才辗转的去又回到了当地，才发现说那个墓原本那个朴家的那个爷爷的墓下面竟然还藏了另外一个棺木，
对，
而且这个棺木呢它是直立埋葬的、哇，这个真的看到你不觉得很像以前港片里面看到僵尸
片、
对不对，
就僵尸先生那一系列、
没错、然后呢这个才揭露出了另外一个非常这个阴暗的一个历史哦。原来呢数百年前在战国末期的时候呢，日本曾经侵略过朝鲜，就是那个壬辰之乱，就是师战朝鲜里面发生的那件事情，就五百个大军打败了这个日本三万大军的那件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个战争哦。就当时丰臣秀吉就是派了兵去打朝鲜嘛，那个时候呢虽然日本战败了，可是他们却想尽办法要去破坏 这个韩国就是朝鲜的国运哦，
对，
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一个阴阳师，他叫做狐狸，嗯，就反正就是那个动物的狐狸的变体啦，哦哦，对，意思其实就是讲他就是一个狐狸的，
对对对，
狐狸精的意思啦。然后呢，他就将当时有一个杀了上万人的将军，日本的将军的尸体呢，嗯，他在他的身体里面藏了一把那个武士刀，然后再把他的头，嗯，缝回去之后呢，再把这个棺整个直立起来，就葬在一个就是他们精心计算过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呢，他们就有人传说说朝鲜的那个地图其实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趴着的老虎嘛，嗯，所以他们藏的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老虎的腰。所以呢，他那个日本的阴阳师呢，就将这个杀了非常多人的这个将军的尸体，连同那把武士刀呢，就像一根钉子一样，就钉在了这个老虎的腰上，基本上就是斩断了他的国运哦，嗯。然后在旁边还埋了非常多的铁桩，反正就是要镇压你，就是让你民族无法复兴的意思啦，嗯。然后这个诅咒呢，也影响了长达数百年之久哦。那后来呢，有一群这个韩国的爱国之士呢，他们就陆续的挖出了非常多的这个铁桩，因为他们可能就辗转的知道了这件事情哦，所以我们就想要去破解这个诅咒嘛。那个狐狸呢，应该就是狐狸精，它本身可以活很久，或者说它有传下了弟子之类的。反正呢，就是狐狸这个角色一直也活到了那个时候。
对，
他就是为了要阻止说这个他的诅咒被破坏，
对，
他就蛊惑了当时那个普家的祖先，应该就是他爷爷那一代，嗯，那一辈的人哦。反正呢，就是蛊惑，
就是二十世纪的时候，
对，因为他们就是一家都是卖国贼嘛，嗯，卖国求荣哦，所以基本上就说啊，你要把你们家的这个男的这个爷爷他死了之后呢，嗯，你要把他埋在这个地方，我帮你精心算过了，这个肯定是对你们家非常好、非常旺的。
对，
但为什么是要这么做呢？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是个高官，他家的棺材如果埋在那边，接着再有人想要去盗墓或者想要去挖掘的话呢，他就可以用政府的力量去介入，
是
就把那些爱国之士当成是盗墓者来逮捕或者甚至是杀害，哦，就借以来确保说，嗯，没有人会去动他们当年设下的那些诅咒，哦，
是。
对，那金相德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风水师，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当然因为这个电影是韩国人拍的嘛，就激起了他们这个爱国的心哦。
对，
就是我们住在这个土地上，对不对？嗯，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后代着想，不能我们 OK 就可以，所以他们要想办法去这个化解这个诅咒哦。所以最后就上演了一场人鬼大战，就是跟那个僵尸的一场斗争啦，啊，
嗯，
对，反正最后一幕我就先不揭露，反正非常的精彩啦。
嗯，我觉得他其实要表达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哦，就是日本人多会布阵啊，嗯，然后我们韩国人很会就是什么 Ghostbuster， 我很会去抓鬼还是怎么样？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他的重点比较像是在讲说，就是虽然祖先曾经犯过什么样的错，嗯，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家中有什么样的历史，
对，
就是某种程度你还是得要转型正义，就不管是从你的个人，还是从你的家族，甚至是到整个国族，就大家得要重视或者是正视这一段历史，
对，
然后去做点什么，才不会变成说好像你看这个普家人他们就是到国外吃香喝辣，事实上他们能够过着这样子现在优渥的生活，其实也是因为他的祖上曾经就是
卖国求荣，
对，卖国求荣。那如果他们这样子就是把这些事情就当作没有发生一样，然后持续的去享受他们自己的人生，
嗯，
其实某种程度他们的家族里面，你如果从心理学或者从精神层面来分析的话，其实他们的确内心中是有一块
疙瘩在，
对，疙瘩，然后跟
心结
暗黑的秘密 的，
对，
因为像一开始他们就是来找这个破墓四小队的时候，嗯，他们其实是不愿意把这个棺木打开，
对，
他们甚至曾经讲说哦，就是要整个连同棺木一起烧掉，
对，甚至也没有讲说下面还埋了一个另外一个
坟墓，什么都没有讲。那至于普家人他们有多少人，或者是他们是否真的知道当初的这个秘密，嗯，这个我们无法去确认，但是至少知道是说他们知道他这个祖上这个祖先曾经卖国求荣，
嗯，
而他们的后代子孙其实想要 disown 这个祖先的，
嗯，是，
所以可能是连这个名字他们都不想要承继，
对，
就是连这个历史他们也不想要就是背在自己身上，
就等于是黑历史的概念啦，
对对对，嗯，所以势必呢就是他们内心中就有一个暗黑的地方，有一个恐惧嘛，就是害怕被人家知道说哦，原来我就是他的后代子孙，
哦，是，
对，所以也可以想见他们 为什么会移民吧、嗯、就或许他们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开始，然后不要被人家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
是你留在韩国可能一天到晚就被人家指责说啊，你就是叛国贼，
对，
你
当初就是怎么样，就是靠
是
对、嗯、那也有可能他会觉得说啊，他们当初家中积攒下来的这些财产也可能会充公啊、嗯、对不对，有可能会被政府回收回去啊。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彩蛋哦。那我们在网络上面看了蛮多的这些已经有不同的人做了蛮多的这个分析了、嗯、但我后来是直接的去上了韩国的论坛哦、嗯、然后呢就是感谢 ChatGPT 的翻译功能、嗯、就是让我能够、哦、看得懂他们在讲什么、就的确有非常多就不为人知的，
好用吗？
还蛮复杂的，但是还蛮好用的、
哦、okay,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论坛里面的内容都是图片，但是图片你就不能直接 copy 到Google Translate 里面去翻译嘛、oh. 对，我对还要先用这个 Acrobat 把它翻成这个文字之后然后再去翻译、oh. 对，就蛮复杂的但是还是让我找到了蛮多有趣的彩蛋啦、啊、那我会把它分成三大类，分别是民俗的彩蛋、历史的彩蛋，然后还有电影剧情相关的彩蛋哦。好，那我们先来讲民俗啊。那一开始呢这个金高银的这个花铃呢，它不是有一场非常精彩的那个跳舞的戏吗？那个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的起乩的一个概念啦、嗯、然后他在那一段这个舞蹈的途中呢，他曾经不是拿了一把刀，非常锋利的刀，就一下去割那个要拿来血祭的猪吗？
对，
然后一下有时候会突然割一下自己的脸啊，割一下自己的腿。那这个呢，其实你看他割自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流血，
是
对。那但是割猪的时候呢，
就
发现说非常的锋利、啊。原来那个其实就是为了要向身边的人证明说，你看我此时神功护体，神明有在保护我，所以你们就不用害怕。那个基本上只是、嗯、就是要做给大家看说，就其实跟鸡桶会去拿一些东西来鞭打自己的概念，
或者是走过那种烧红的这个木炭，或者是走过刀锋，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神明现在有在这里保护大家，
对对对，
你们都不用担心哦。嗯，那另外呢，这个花铃在第一次见到那个朴家的婴儿之后，曾经对他吹了一个口哨。那基本上这个吹口哨呢，就是在很多的民俗里面或传统里面，它基本上就是会鬼魂会对口哨产生反应、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从小到大，你记不记得你妈一定有跟你讲说、
啊、
晚上不要吹口哨。
但是我从小到大我都不会吹
你到现在都还不会吹吗？
对，我不是不想吹，而是我吹不出来
对，但是基本上他那个时候为什么金高银要对着婴儿吹，他就是想要探说什么东西、嗯、所以就吹了一下，那个用意就在这里哦、嗯、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因为五行中有这个金跟木相克嘛、嗯、所以那个我们的高荣根那个、嗯、他其实是一个长老，他其实是基督徒，
对我觉得那设定也蛮妙的。
对，他一开始不是有一次去挖这个棺木之后就警告这些家属说，你们不要在棺木里面放金属，然后还偷偷把那些里面的那个戒指还怎么都藏起来，
他就自己把它
对
中饱私囊。
但这其实是有根据的，因为在五行里面呢金跟木是相克的、嗯、所以呢如果你在棺木里面放金属的话，基本上就会造成那个尸骨它会不安、嗯、不安稳
哦、
对，所以他基本上就叫大家不要在棺木里面放金属、嗯、那二来呢也是也有可能会引起盗墓者的这个
寄语
啊、嗯、对、
欸、我必须说就是其实在电影大概他们决定要破墓的前一刻、嗯、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它的厉害之处就是它会让你时不时的去怀疑这四人的破墓小队
对
是不是哪一个人有问题
哦，是不是内奸，
对不对？ 你会一直忍不住怀疑说到底这人，譬如说像金高银的角色好了、嗯、你一开始就会怀疑说他这边吹口哨好不专业哦对不 对，然后就会想说他一定是骗那个有钱人、
哦、
他看人家家里面富丽堂皇，然后所以想要骗钱的。
对，
那然后看到后来呢他们又去找那个
金相德，
对金相德、然后
他也的确啊就是不怎么样的地，好像65分的地，然后硬是吹成说哇这个100分
对对 对，不过他的确在片中也是有帮大家科普一下、嗯、就讲说因为就是大部分的好的地其实老早都被，
对啊地就这么多，
对对对，老早都被就是作为就是埋葬那些棺木了、嗯、所以其实已经你没有办法再找到更好的地，或者是找到同样高分的地了，所以其实那时候你也会忍不住理解到说啊原来他也不是要骗人、
嗯、
但是你曾经还是有一度会怀疑他，然后甚至是当他后来看到这个那个祖先的地，然后看到好像是孤坟的时候，他这边发懒杂，对不对？他这边发脾气讲说为什么要找我来看这个东西、嗯、而这会就是惹祸上 身啊，然后有一度他也想要落跑，
对，
所以他有一度要落跑的时候，我还想说啊，他是不是想要趁机去
就拿翘，要对方给更多的钱，
因为都已经爬上去看墓了嘛，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安排的节奏蛮好的，真的是会让你大部分前面的剧情都会忍不住一直在怀疑说到底谁在从中作梗，
是、嗯、而且就是说这些角色呢他设定的非常好，就是他有他专业的一面，神秘的一面，但是也有人性的一面、嗯、对不对，就虽然说哦，他是风水师，他是礼仪师，就感觉说、哦、他当他们在做这些仪式或者说在面对往生者的时候、嗯、他们要有应该有的尊敬是没有错，但是毕竟他们就是做这一行的、嗯、所以他也知道说有些东西其实根本就无伤大雅、嗯、对不对，他反而就是会利用这件事情
对无伤大雅
来增加自己 的利 益,
的利益
就让这些角色变得更加人性，
对，
可是也因为如此到后面面对了真正生死关头，真正的比如说你是要面对民族大义还是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嗯、我觉得反而让那个金像的比如说他就愿意牺牲自己，
对，
说我宁可牺牲我自己我也要拔除这个诅咒为了我们国家的国运，
对，
那个时候反而会让他的这个作为
凸显他
更加的有价值，
对，因为其实他的女儿都已经要结婚了，
对，而且是跟外国人结婚，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去设定我觉得还蛮好的、嗯、就是你看哦，譬如说普家人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的祖先的关系，所以他们觉得怕丢脸然后想要求生存，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国家，但是呢他金相德自己的小孩也是
也是跟外国人结婚，
也是可能要离开这个国家、嗯、但是金相德在跟他的朋友对谈在聊天的时候他也一度讲出来说我当然不希望他离开，
对，
就是有点像是前后去呼应说其实这个编导他想要讲的一个主讯息就是说怎么去为你的国家去付出、嗯、但是这个为你的国家付出他并不是说那叫什么
就是
一
昧的
要你
去牺牲要你去奉献就是无私的去爱国，
或者是他只是想要炒作民族主义、嗯、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看你要先有家才会有国，所以我觉得他把国家跟家人这件事情、嗯、比如说你的祖先、嗯对，像你看金相德跟他的女儿、嗯、或者说普家人跟他的爷爷，
对，
就是说你要先把你家人的关系弄好
巩固好，
对，
先解决
了，或者说你的家人的关系如果你的家弄得很好的话、嗯、自然而然你的国就会很好，
对对对，因为一个国家就是
由无数个小家人小家庭来组成的嘛，
对
不
对
嗯，哇，这样一讲就变得好有深度 哦、
嗯、
的确是
我们那时候刚看完我们就在讨论这个啊，就觉得说他安排的蛮好的、嗯、
好，那另外呢就刚刚有讲到说蒲家的祖坟就当他们第一次把这个坟墓挖出来的时候呢出现了一只人头蛇身，就是一条蛇但是长了一个人头的一个生物哦。那这个呢其实根据传说它是一种日本的妖怪叫做乳女三点水然后再加上一个需要的需哦、嗯、乳女，那这个呢其实是见到的人都会染上重病哦。那为什么日本的妖怪会出现在韩国呢，就有人推测说有可能就是当初的那个日本的阴阳师他带来这边的，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守护这个坟，就确保说不要有人来、嗯、来偷挖来破坏他们的这个诅咒哦。
对，
那另外呢金相德他在某一次的这个破墓，他当他把这个棺木挖出来之后呢、嗯、他曾经在墓中丢下了一个100元的硬币哦。那这个硬币呢为什么要有特别的强调，就是因为韩国的100元硬币的后面呢、嗯、其实刻着的是他们非常知名的将军叫做李舜臣、嗯、那在那个墓里面丢下这枚硬币呢当然一个就是有这种说知恩图报，就是我靠着这件事情我来赚钱，然后他有说我也好好花这笔钱、
嗯、
但他也回馈了一点、
嗯、
对，就是一个互相的
概念，好像有一个贡献
有一个贡献的概念、嗯、但是另外一个呢也因为李舜臣将军他毕竟是一个名将，他是对韩国非常有功的一个臣子哦，所以呢应该是他的阳气非常的盛，所以丢一个这个硬币可能也是有那个镇压一些还没有被驱散的一些冤魂的一个意思在那边啦、啊
哦、对、欸、其实我不知道，就当然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啊、嗯、但是这是这个硬币的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联想到五帝钱
哦，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学，也不是说学风水，就是说在了解风水的一些逻辑的时候、嗯、他们会把五帝钱当作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然后所以像是在风水里面不管你是家中有这个横梁、嗯、你想要去抵住它、哦、就是不要好像有一个梁在上面压你的头的概念的话、嗯、那你就是在梁的前后各贴、
哦
一条五帝钱，
就镇压的概念，
对对对，或者是也有人会拿五帝钱来做譬如说放在财位里面 面去生财，或者是去镇压别的事情、别的煞，
就是因为这些钱币，比如说他们原本的那些主人们，就是比如说那五位皇帝，他们本身的这个可能八字够硬，
对
对，就是可以用他们来挡掉一些煞的概念。
对，然后但是呢，这件事情又有点有趣，是因为其实真正的五帝钱应该是真的是这五个朝代皇帝的。当时发行的钱、但是不可能拿得到，所以现在其实那些都马是你自己后就是我们现代去把它仿出来的，
但意思到了就好，
对，就是意思啊。
是，好，那另外呢，这个片中四位角色呢，他们的服装其实也对应了风水里面的四个神兽的代表色，大家都知道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嘛、对不对？然后还有朱雀跟玄武、那在里面呢，这个高荣根他就是穿着蓝色的外套代表的青龙、那凤吉的这个道服呢是白色的，哇，凤吉好帅，
凤吉超帅的，而且我觉得他李道宪真的很会演，
真的很会演。
他在里面是有一度被附身嘛，哦、所以他那个表情的转换真的是超级，
或者是那个笑
惊悚
邪笑，
你好会笑哦，
是不是？然后所以他的这个白色道服呢，就是对应了白虎。那花翎呢，他就穿了一件非常帅气的这个红色的外衣嘛，那就是对应了朱雀。那金相德呢，他就一直都穿着黑色西装，就对应着玄武哦。所以这些呢，就是民俗的彩蛋。那历史的彩蛋呢，也非常的多、像片中呢那个阴阳师狐狸，他的本名其实电影里面有讲，叫做村山纯二。那据传呢，这个角色是一位真正的日本学者，叫做村山智顺哦，作为原型哦。他其实当年就是、日本派来到这个朝鲜去做，在当地做了非常多的民俗的研究，所以他就写了比如说朝鲜的巫习、朝鲜的风水、朝鲜的鬼神等等的书哦。但是呢，在普遍呢，大家也认为说他是一位鼓吹日本殖民主义，然后很藐视、朝鲜文化的人哦，所以呢才会在电影里面把他设定为是那个大反派阴阳师的一个原型。
了解，
对。那另外呢，就是朴家的子孙，就他的孙子不是在那个头180度大旋转之前、他不是讲了一句说什么狐狸斩断了老虎的腰吗？那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说这个朝鲜半岛的形状呢，其实就像是一只趴卧着的老虎、然后那个它的那个祖坟的位置刚好就是在南北韩的边界，就是老虎的腰的位置哦。那再来呢，片中四位主角的名字哦，李花翎、尹凤吉、金相德跟高荣根呢，其实他们都是朝鲜抗日独立运动里面的真实人物哦，就是直接拿来用了、
就是名字啊、
这些人、对，那李花翎的师姐妹们呢，像比如说光兴跟慈惠，也是对应的吴光兴跟蒲慈惠这两位
独立运动家。
对，
那我觉得那一场戏实在太精彩了，那一场戏的前因后果就是说凤吉他被附身了嘛，那但是呢他的确也有明显的外伤，所以他当时候是在医院里面休养。那可是呢李花翎他没有办法判断说到底他是被什么鬼怪、被什么精怪给缠身了，所以他就找来他的这个师姐跟师妹哦，就是刚刚说的光兴跟慈惠。
对，
那蛮有趣的，那个师姐呢刚好是怀孕、是个孕妇，然后这个师妹呢看起来是一个高中生耶，
是小妹妹。
对，那所以这三个女性呢就围绕在这个凤吉的床边，然后他们就行使了一个有点像是那叫什么一搭一唱、
八卦，
对，然后就有点像是用那种老奶奶的语气、然后去假借在聊天，假借在讲有关谈论有关吃的、然后他们就是讲说这个是一个叫做什么抓鬼怪的游戏嘛，然后就是试图从这个凤吉身上去调出现在附在他身上的那个精怪
是谁，
到底是谁、然后以及他的目的是什么。
对，
然后所以就是三个人明明就不是那个年纪的，然后但是却用老奶奶的这个语气跟这个聊天的话题，然后在那边讨论说、哎呀你今天带了什么东西吃啊，哎，对，有猪肉呢，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
那场戏很生动，
很生动，因为它的镜头也是好像放在中间、然后用旋转的方式去呈现，
是
就觉得很有趣。
是，好，那在片中呢，这个金相德跟高荣根他们不是有一间这个葬仪社吗？那间葬仪社的名字呢叫做义烈葬仪社，就刚好跟当时有一个独立的武装团体哦，叫做义烈团是一样的。
哦，对，这很明显就是致敬啊、
是，然后义烈团的创始者呢，他叫做金元峰。那记不记得在电影里面有一个这个寺庙里面的和尚，他的法名就叫做元峰哦。所以的确他们放了非常多的这些元素在里面。那另外呢，那个将军的真实身份呢，也是众说纷纭哦。 不过我在整理的一些资料之后呢，有几个猜测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第一个猜测呢，说是石田三成。那石田三成呢，大家如果有在看幕府将军，就是 Disney Plus 那部的话，他就是那里面的那个石堂大人，就同一个人啦。反正就是西军的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后来就被东军德川家康给打败之后就被斩首了嘛。那为什么说是石田三成呢？就是说在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说，就是从大德寺请到南山神宫。那大德寺呢，就是当初石田三成被斩首之后埋的地方，可是呢南山神宫却是在朝鲜。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一具尸体其实是从日本特别运到
朝鲜
来的，那大德山就是当初石田三成被砍头的地方哦。那另外还有一个猜测呢，是说在人臣之传里面真的杀人无数的一个将军哦，叫做加藤清正。然后呢，或者是他的那个头盔，如果是按照头盔的造型来推测的话呢，有可能是一个叫做伊达诚实的人。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僵尸不是他们在身上写了金刚经，以为那个能够就是抵挡僵尸的这个攻击，但结果那个僵尸一点都不怕，反而还跟他讲说你身上写的金刚经林北500年前就已经读熟了所以就有可能说他也是这个佛跟佛教是有相当渊源的，所以就猜测说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出家的大名叫做安国寺慧琼，就所以有可能是把这几个人都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日本将军
哦。因为等于这个的确这个日本将军的出现不管是他的造型还是说他在跟这个破木小队互动的时候他的一些行为或者是就是他的那个外形，其实都的确是会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这几个人物，但是他并没有办法直接去对照说就是哪一个人，
他就没有讲说这个就是石田三成，他并没有这样直接讲明啦。对，那另外呢，这还有一个在电影里面非常经典的桥段，就是当这个日本将军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就曾经问了花铃，就是金高银说你有没有准备香瓜香鱼或者是香鱼或者是瓜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一来是为了要判别说那个金高银你是人类还是然后是不是我这边的人
你是不是要来祭拜我或者来
你是不是跟我是同一国
的，
你是敌人还是朋友的的意思哦。那这个呢，其实另外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传说中呢官员之战的分成东西军嘛，那他们东西军各自都有爱好的食物，那西军呢是喜欢吃香鱼的，东军呢就喜欢吃瓜。那刚刚有讲到，其实就西军就是继承了丰臣秀吉这一脉的人嘛，所以合理的推测这个将军就属于西军的，所以他为什么在电影里面他们要用香鱼来引诱他，就是因为他是西军的人。
原来如此。其实我觉得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现在听你科普这些东西，我会觉得好像先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再去看会更有乐趣。
那何不如就二刷呢？
对，因为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当然就是前面大半部会觉得说那个氛围取胜是很好看的，但的确到后面就是这个僵尸出现的时候会有太多的内梗，而有一点会在那边搞不清楚状况，
对，就会让你出戏，因为得要去想。
对，我就要再去想说，他现在这个东西是真的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人物吗？还是说为什么跟鱼跟瓜，就是为什么会问出这么奇怪的问题？然后，但是因为同时你又想要享受它带来的恐怖氛围嘛，
对，
所以你就会有一点进退两难，
有点为难，
对，进退两难。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一部反而是先被爆这些雷，先了解这些彩蛋再去看可能更有乐趣。
OK， 那不然或者就如我所说的，就是你先去看一次，
你就得要
二刷了，对，先享受第一次的那种新鲜感然后呢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看我们的影片之后呢，得到了这些知识你再去看一次，搞不好会更有趣。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破幕的一些解析啦。那如果你还知道哪些彩蛋或我们漏掉的，也欢迎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底下五星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加入我们的 line 的 open chat。那加入的密码呢是 lesson99 lesson99 全部都是小写哦。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